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点名读评入门课程，我是海波。今天呢，咱们继续来和大家讲解点名设置方面的内容。在上一讲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点名设置的无线网络和声音设置。那么这一讲咱们继续来看啊，下面呢我们这一讲要跟大家讲一讲点名设置当中的输入法设置。输入法呢，就是我们用来打字的啊一个文字输入的工具。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输入法设置当中啊都有哪些东西啊需要我们提前对它做一些设置。好，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正题。首先我们打开
点名设置，
点名设置，
点名设置主界面，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找到输入法设置，
输入法设置，
双击进入，
输入法设置，
进入之后呢我们来到了输入法的设置界面。这个界面呢它是一个列表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我们可以看到有
键盘设置，
键盘设置，
提示设置，
提示设置，
语音输入设置，
语音输入设置，
常用
短语
设置，
搜狗个性化设
置，
还有其他设置，
键盘设置。
那么我们一个个来给大家讲。首先我们来看键盘设置，双击进入
键盘设置，
这里呢主要是用于设置我们在输入文字啊手动输入时候的一个键盘输入方式。我们看一下这个键盘输入设置界面呢，它是一个列表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有
数字输入、
数字输入、键
盘、中文输入、
中文输入、
英文输入、标点输入、
标点输入、
键盘
啊、全
热线、电话时输入分机号、
啊、等等等等。
数字输入。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看，首先我们来看数字输入。数字输入呢，它默认是固定键盘。我们点击进入。
数字输入模式设置界面。
进入之后呢，它有几个数字输入模式供我们选择。这里呢，同样是一个列表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有
触摸键盘。
触摸键盘。啊，那这个触摸键盘呢，就是说我们在输入数字的时候呢，它会以5为中心点，我们呢向上、向下、向左、向右移动，来找到我们想要的数字。这个呢，目前用的不是很多啊，在这里呢，我们不用过多的去赘述它。目前呢，大家普遍采用的都是固定键盘。再往下，
手写数字，
是手写数字。这个呢主要针对一些会写数字的朋友啊，就是阿拉伯数字的这个朋友啊，那么你可以直接在屏幕上啊来手写这个数字的笔画。再往下，
手写盲文，
是手写盲文。手写盲文呢，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输入法点名输入法当中啊是有提到的啊，这个手写盲文啊这一块呢，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听一下我们后续的讲座。这个手写盲文呢，就是当我们把输入法的键盘数字设置啊设置成手写盲文之后呢，可以用手指在输入文字的地方屏幕上画出这个盲文的形状啊，它呢就能帮你写出这个盲文的拼音啊，这就是手写盲文。再往下，
固定键盘，
就是固定键盘，
触摸键盘，固定键盘。
那么什么是固定键盘呢？就是说在数字输入模式下，这个固定键盘呢就跟我们正常的这个键盘的布局是一样的啊，从上往下总共呢有四行，一行呢有三个，从上往下就是从左往右1234567890星号零井号啊，当然这是我们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你在输入别的东西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别的，比如说点号啊，这个逗号等等。默认情况下呢，推荐大家都使用这个固定键盘输入啊。那么我们如果想要哪一种输入方式，比如我们想要固定键盘，
固定键盘，
那么我们就直接在固定键盘这里，
键盘设置界面，
双击，
数字输入，固定键盘，
哎，这个数字呢就被设置成固定键盘了。 这就是固定键盘。大家如果还不是很了解呢，可以听我们后面的讲座，我们呢会讲到固定键盘的这个布局和使用方法。再往下，
中文输入
是中文输入
固定26键，
它默认的呢是全拼固定26键。我们双击进入
中文输入设置界面，
双击之后呢来到了中文输入设置界面。我们从上往下触摸，首先呢是我们选择拼音盲文啊这些选项的。第一个
线形盲文，
有线形盲文，线形盲文啊，这个呢如果我们会盲文的朋友应该就很熟悉了，就是用线形的这个六点盲文来进行输入。再往下
半方盲文，
是半方盲文啊。再往下
全拼，
是全拼
双拼，
再往下是双拼
注音输入
啊，还有呢就注音输入
线形盲文
啊。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来看线形盲文。假如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输入法设置为啊，在中文输入的时候使用线形盲文输入，我们怎么输入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线形盲文进入。
线形盲文
进入之后呢，它有线形盲文有两个输入方式，我们可以从上往下触摸一下，看看都有哪两个。第一个
手写盲文，
是手写盲文。哎，这个手写盲文呢，就是说你可以用手指在屏幕上画出这个盲文的形状，那么它呢就会给你设置成啊，就给你输入出这个盲文的这个拼音，这是手写盲文。再往下呢是
六点老盲文，
六点老盲文也就是固定键盘六点盲文的这种方式。哎，左边是一二三点，右边是四五六点，这就是六点老盲文。
手写盲文
啊，总共呢就这两个选项。那假如说我们想要选择六点老盲文，
六点老盲文，
那在这里双击
设置成功，键盘设置界面，中文输入线形盲文，
中文输入
六点老盲文
就变成了六点老盲文。那么还有其他的，比如半方盲文，
半方盲文设置界面，
我们点击半方盲文的话呢，进入半方盲文设置界面。那么这里呢也有不同的选项，我们可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
触摸键盘，
是触摸键盘。再往下是
手写数字，
手写数字
固定键盘，
固定键盘
触摸键盘
啊，就是这些。那么大家都知道半方盲文的原理，它其实就是用数字完成的，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用这个
手写触摸键盘，
手写数字，
手写数字，
那么你比如说你只需要写出它的点位就可以了。比如说你要写啊这个，比如说你要写14点当中的1点，那你就直接写一个1就可以了。你要写4点，那你上一方已经写过1了，再写一个1啊，它就是4点了。这个就是手写数字。这么说吧，手写数字呢，就是你只需要写出它点位对应的数字就可以了啊。再往下，
固定键盘，
固定键盘。那么这个固定键盘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可以去尝试一下，默认呢它也是固定键盘，就是给你列出屏幕上给你列出数字，那不同的数字呢代表不同的盲文点位啊。这个呢我们在后续的半方盲文讲座当中也会提到它啊。
设置成功，键盘设置界面，
这就是
中文输入半方盲文，
半方盲文
固定键盘
啊，
半方盲文设置界面。
好，我们再往下还有全拼，全拼的话呢就是用拼音来打字。那我们点击进入
全拼设置键，
进入之后呢同样可以选择
触摸
26键，
触摸9键，
触摸9键和
固定26键，
固定26键。触摸9键呢就是用九宫格的方式来输入全拼，而这个呢有点类似于我们以前老手机啊，就是老的键盘手机啊，尤其是只有九个键的这种键盘手机，包括我们的点名系列的像点名2017、点名2018啊，这样的一些键盘手机，它都是九宫格键盘。那么这个呢打字是比较快的。那么在触屏上呢，大家可以使用固定26键，当然你也可以使用这个9键啊，看你自己的习惯。那像我个人的话呢，一般习惯使用26键，也就是26个字母在屏幕上，哎，你要哪一个呢你就触摸哪一个就可以了。啊，这个就是固定
中文输入设置界面，
26键
全拼
啊，全拼。再往下
双拼，
双拼啊，双拼点击进去之后呢，它同样有这个固定键盘，固定9键啊，26键等等。这就是 啊，这个中文输入。
注音输入。
再往后呢是一个注音输入，这个呢它主要就是针对我们啊要使用注音输入法的，尤其像台湾地区的朋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设置成功，
点击
键盘设置界面。
点击一下啊，就可以直接把它设置为注音输入。它这里面就没有什么固定键盘，还有这个
标点输入，
什么什么什么，触摸键盘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然后再往下，
标点输入，
标点输入，
英文输入，
啊，英文输入，英文输入呢，它也是有固定键盘，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
输入设置界面，
固定键盘，
触摸键盘，
触摸键盘，
固定键盘，手写字母，
手写
盲
文，
手
写
字
母。那么触摸键盘和固定键盘都很好理解了，手写盲文呢就是你用手指在屏幕上写出啊这个英文字母的盲文形状，它就会给你输出啊这个英文字母。那么手写字母呢其实更好理解，就是这个呢主要针对一些啊会用汉字的米眼文的这个方式来输入手写这个字母的，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手写字母啊，但这个呢就是针对英文的这个输入。
固定键盘。
那我个人呢还是比较习惯用固定键盘啊，也就是
26键。英文输入。
26键，你呢要哪个字母，你就触摸哪个字母就可以了。这就是英文输入。再往下，
标点输入。
标点输入。标点输入呢，它有固定键盘，对吧？我们点进来，可以选择
触摸键
盘、
固定键盘、
手写标点。那么固定键盘呢就是当你切换到标点输入状态的时候，哎，逗号、句号、冒号这些标点符号呢它都是固定在键盘的位置上面的啊。如果说你设置为手写标点，那你就可以在这里用手指写出这个标点的样子，就可以输出这个标点。
触摸键盘
啊，
固定键盘。
好，我们还是把它设置为固定键盘，点击固定键盘就可以了。再往下，
拨打热线电话时输入分机号。
拨打热线电话时输入分机号啊。那么分机号这个大家都很好理解，什么是分机号呢？比如说你拨打10086，那么他会说啊，这个查话费请按一。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输入分机号的过程。那么它跟我们的数字输入呢其实一样的，你点进来，
拨打热线
也可以选择
触摸键盘、
固定键盘、
手写数字、固定键盘。
那么如果你会写数字啊，
手写盲文，
或者是会手写盲文，那你可以在拨打分机号的时候呢使用手写盲文的方式或手写数字的方式。这样做呢一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去听啊，你不需要去听它的这个键盘的位置，因为有的时候你打热线电话它有语音提示，你听不清楚这个等于说这个键盘的这个数字，那你可以用手写的方式。那前提呢就是你得会写。
触摸键盘，固定键盘。
那我呢还是把它设置为固定键盘。
拨打热线电话时输入分机号，固定键盘。
这是输入分机号。然后再往下，
数字输入，固定键盘。
就没有了，又回到了这个数字输入。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输入法设置界面。
输入法设置的第一个键盘设置。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返回来啊，键盘设置的下面是
提示设置。
那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
提示设置界面，中文键盘字母提示方式。
这个呢，它主要是在我们输入内容的时候的提示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先触摸第一个中文
键盘字母提示方式。
中文键盘字母提示方式。其实呢，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文拼音提示方式。当我们在使用拼音输入文字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拼音实际上都是由字母构成的，对不对？比如说我蓝海波要输入一个蓝，那么它的拼音是什么？是 LAN， 我们现在说的是全拼啊。那么它现在的提示方式，如果说我触摸到 L， 它可能给我读一个来啊，就是组一个字啊，用这个拼音组一个字，这个呢就是啊它中文提示的方式。那你可以点进来之后呢，可以把它设置成
中文键盘字母提示方式、中文汉字提示。
比如它现在是中文汉字提示，点进来之后就切换为英文字母提示了。切换为英文字母提示，你摸到 L 的时候， 它就不会用中文组字的方式来给你读，只给你读 L。 这个呢就看个人的习惯，我自己呢是比较习惯把它设置为英文提示的，这样呢会感觉比较清爽一点啊。但大家呢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设置啊，这就是中文字母提示设置。再往下，
盲文输入点位提示，
盲文输入点位提示开启。当你开启这个开关之后呢，你摸到一点它就会给你读一点，摸到二点它就会给你读二点。如果你把这个提示关闭了，那么你摸到这个呢，它就是用数字的方式来给你提示的啊，这就是盲文点位输入的时候的数字提示。那它默认是开启的，我们通过双击可以把它关掉，再次双击又可以把它打开啊，这个呢就是盲文的提示方式。再往下，
选字上屏提示，音效提示，
选字上屏提示，哎，这个就有点意思了。什么叫选字上屏呢？我们在输入文字的时候，比如说你在用拼音输入的时候，那么它会出来很多候选字，比如说我蓝海波这个蓝，兰花的蓝，对不对？那么我输入完拼音 LAN 之后，屏幕上会出现很多蓝啊，比如蓝色的蓝啊，烂漫的烂啊，花蓝的蓝啊，兰花的蓝。那我要选到我要的这个字之后，双击屏幕它就上屏了啊，就确认之后其实就相当于是上屏。那么上屏呢，它有音效提示也有语音提示。啊，我们看一下。
提示方式，选字盲文输入点，选字上屏提示，音效提示。
比如说我们点击进入啊，点击之后呢，就会把它切换为语音提示。哎，你选中一个字，上屏你选的是哪个字，就给你读一遍这个字，这个呢叫语音提示。我个人呢是习惯把它设置为
切换为音效提示，
音效提示的啊。那大家呢？喜欢用什么提示，这个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啊，没有所谓的优先级啊，就是最好啊设置成什么，这个没有的啊。我只是说我个人是比较习惯把它设置成这个音效提示的。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上屏的这个提示方式。再往下，
候选字在三个字以上时，
候选字在三个字以上的时候，
选字候选字在三个字以上时解释播报，
解释播报啊，就是我们输入法是支持连打的，对不对？比如说你在打字的时候，不可能一次只打一个字，你可能至少会打一个词，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打一个成语。那么当你的这个成语字数多了以后呢，它每个字都要给你解释一遍，这个呢它默认是开启的，那你可以通过点击把它关闭。如果你嫌连打的时候它每个字都要解释太啰嗦的话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提示呢把它给关掉啊。这就是候选字上屏时连续播报的这个开关。再往下，
移动光标时解释播报当前字，
移动光标时解释播报当前字。移动光标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输入完一段文字的时候，我们要检查，我们可以用手指拖动的方式来一个一个的来移动这些字啊，它默认呢是开启的啊，也就是说你在移动的时候，那你呢就可以啊，当时就可以听到关于这个字的解释。对于我们键盘手机来说，这个就更简单了，就是你用左右光标移动啊，在你每一个输入的字符之间进行移动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字符给你解释一遍，比如这是哪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再往下，
移动光标时先提示字再解释播报关闭，
移动光标时先提示字再解释播报啊，关闭。这个呢就先给你读一遍你刚才输入的这个字，然后呢再解释播报。这个呢推荐大家不要打开啊，这样呢会影响你的操作速度，只是说你确实很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功能把它开启。再往下，
英文字母播报方式，播报大小写字母以及第几个字母。
英文字母播报方式，哎，比如说你输入一个 D 啊，输入个 D 是第四个字母，对不对？那么它这个开关如果是打开的话，你看
最近使用的应用反提示设置键，移动光标时移动光标，英文字母播报方式，播报大小写字母以及第几个字母，
它就会告诉你小写 D 第四个字母啊。你如果把它关闭呢，它就只给你读一个 D 这就是这个英文播报式。再往下，
标点符号播报方式，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点。
标点符号播报方式，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点。也就是说，逗号它有全角，标点符号它有全角和半角之分。比如说逗号，那么有全角逗号、半角逗号。全角呢，实际上就是中文的这个逗号，半角呢就是英文的这个逗号。那么这个开关呢，它就是
标点符号播报方式。
标点符号在播报的时候只播报逗号，不告诉你是中文逗号还是英文逗号。那么它默认呢就是这样设置，你可以点击一下。
标点符号播报方式设置界面，
可以选择
播报区分中英文标点。
播报区分中英文标点。
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点。
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点。
不播报逗号、句号等常用标点。
不播报逗号、句号等常用标点啊，你可以设置啊。那么这个呢，就是
播报区分中英文标点。
我们只解释一下播放报区分中英文标点和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点。播报区分中英文标点就是说，比如说你好，逗号，今天我请你吃饭。如果你设置为播报区分中英文标点，他就会说你好，中文逗号，今天我请你吃饭，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说
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点，不播报逗号、句号等常用标点。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点。
那我的习惯呢，就是把它设置为播报。
返回提示设置界面
啊。
标点符号
不区分。
播报不区分中英文标
中英文标点啊，这是这个标点播报。再往下，
中文键盘字母提示方式，英文字母提示
没有了啊，就回到了这个中文键盘字母提示方式。好，我们返回来。
输入法设置界面，提示设置。
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就是啊，我们讲的这个提示设置。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语音输入设置。
下面呢是语音输入设置。我们点击进入啊，这个地方呢主要是用来设置我们的这个语音输入法。
语音输入设置。语音输入设置界面。
首先我们触摸屏幕的第一项，
语音输入法设置，
语音输入法设置百度语音，
已设置为讯飞语音输入。
我们通过点击它呢，可以把它设置为讯飞语音输入。再次点击就回到了百度语音输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语音输入啊，我们其实啊点名的输入法呢，它是使用的啊第三方的这个语音输入的接口。目前呢我们有两个，一个是百度语音，一个是讯飞语音。那么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你是使用百度语音还是讯飞语音啊，它默认的呢是百度语音。这就是语音输入法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啊选择。再往下，
语音输入语言设置普通话，
语音输入语言设置啊，它默认的是普通话。
语音输入语言设置，
我们可以点击进来，
粤语普通话，
有普通话、粤
语、四川话、
英语啊。那么比如说有些朋友你普通话不是很好啊，尤其是比如一些讲粤语还有我们四川人讲四川话的朋友啊，可能很多时候呢我们普通话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自己的方言。比如说你设置成粤语，你在这里点击粤语。
设置成功，语音输入设置界面，语音输入语言设置粤语。
那么你说粤语，它就会给你转换成这个文字啊，能识别出来给你转换成这个汉字输入上去。当然你还可以设置英文啊、四川话更多的方言呢，我们后续啊工程呢努努力应该也是可以加入的。再往下，
语音输入符号设置有标点。
语音输入符号设置，那么它当前设置呢是有标点，
已切换为无标点符号。
我们点击一下呢就可以把它切换成无标点符号。这个的区别是什么呢？语音输入标点设置啊，其他主要就是用于设置你在用语音输入的时候，它要不要在你输入的过程当中给你自动的加入一些标点符号。比如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因为我们默认的就是有标点，所以我们经常在输入完一个东西之后啊，它都会在末尾给我们加一个句号，对不对？那如果说有的时候其实你并不需要它给你加这个标点，那你怎么办呢？你就把它点一下给它设置为无标点啊，下次你在这里再点一下呢，它就会给你重新切换成有标点。
已切换为无标点符号
啊，这个呢就是语音输入标点设置。再往下，
语音输入法设置，百
度语音就没有了，回到语音输入法设置了。
语音输入设置，百度语音。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
常用短语设置
是常用短语设置。 常用短语呢，是点名输入法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功能啊，非常有特色的这样一个功能。我们在打字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呢，可能经常需要给别人发送一些固定的内容，比如说你的地址啊，你的银行卡号啊，你的这个支付宝账号等等，这些内容呢都比较长，尤其是你的个人地址。那么每次你都要手动输入呢，会非常非常的麻烦，对吧？会非常非常的麻烦。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有一个常用短语功能，我们可以点击进来。
常用短语编辑界面。
点击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来看到这是一个常用短语编辑界面。我们可以在这里添加一些我们经常用到的常用短语。
添加常用短语。
然后这个添加常用短语啊，我们点击进入，
请输入常用短语，
可以输入一条常用短语。那么这里呢是一个文字编辑界面，在这个界面呢，你可以输入一个你的地址啊，或者是你经常要用到的内容。这样的话呢，下次你在给别人发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啊把这个内容发在常用短语里面选好，
最近使用的应用
发给他啊。
返回，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常用短语。
返回常用短语编辑界面，添加常用短语。
那么默认情况下呢，在我们软件啊默认的情况下，它有一些
事情已经办妥，
固定的常用短语，比如说事情已经办妥，请放心，我一会儿就到。
稍等一下
啊，
我马上就到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啊
内容设置
啊，这个呢是常用短语。再往下，
搜狗个性化设置
是搜狗个性化设置。那么这个搜狗个性化设置是什么呢？我们明明用的是点名输入法，为什么会有个搜狗个性化设置呢？是因为点名输入法的内核实际上就是使用的搜狗输入法，所以这里呢它有一个搜狗输入法个性设置。我们可以点击进入看一下这里面都有设置哪些东西。首先呢，点击进来之后，这是一个列表界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模糊音设置。这个模糊音呢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有些地方啊，如果你在用拼音输入的时候，比如我们有些普通话不是很好的朋友，你分不清平舌音跟翘舌音，你分不清这个前鼻音跟后鼻音，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模糊音啊打开，打开之后呢，那你就可以啊，你输入的如果是有错误的，比如说你就是分不清平舌音跟翘舌音，那么这个输入法呢会自己给你纠正啊，会根据你输入的这个语义来给你纠正。我们点击进来看一下，
模糊音设置界面，
这个模糊音都有哪些呢？有
选择所有模糊音位，
选择所有模糊音
ZH 等于 Z 位选中，
有 ZH 等于 Z 啊，也就翘舌啊，你所输入成翘舌也等于平舌啊。
CH 等于 C 位选中
，CH
SH 等于 SH 等于 L 位选中。
如果说大家实在听这些英文有点绕的话呢，你可以直接
选择所有模糊音
啊，这样的话呢，你的模糊音所有的你要打错的地方都可能给你纠正过来啊。这就是模糊音。再往下，
显示生僻字设置，
显示生僻字设置。在我们打字的时候啊，后选择当中有些字啊可能是生僻字，这个呢我们要不要选中它？
会在候选字中显示生僻字，
点击一下就是在候选当显示生僻字，再次点击呢就不显示啊。这个呢，如果你经常打一些生僻字的话呢，你可以把它打开啊。这是生僻字。再往下，
简繁体设置。
简繁体设置啊，这个呢就顾名思义了啊，默认呢是简体中文。再点就繁体中文了。
简体中文
啊。那么我们呢，在大陆地区的朋友啊，那一般呢就是用简体。那像有些台湾地区还有香港地区的朋友呢，那么他们呢一般就使用这个繁体。再往下，
用户词库设置
是用户词库设置啊。
商品方案设置，用户词库设置。
这个用户词库设置呢，我们点击进来可以
设
置词库啊。什么是词库呢？就是你连续输入啊这个拼音的时候呢，它会自动给你组词。那么这个组词呢，你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词库。
导入通讯录词库，
你看，
手动清空用户词并恢复，导入通讯录词库。
你可以导入通讯录词库，哎，你通讯录里面有哪些人？比如说有个叫王富贵的人，那你点击进去啊，导入他这个名字，那你下次打这个 WFG 就可以输入王富贵啊这个名字啊，它就会自己给你组成这个词。再往下呢有
手动
增加词库啊，也就是增加制造词。我们点进来，
手动增加制造词界面，请输入您要增加的制造词。
那点进来之后呢，你可以输入一个你自己创造的
词。
那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对吧？如果不是很常见，可以写成这个制造词。下次你打拼音的时候呢，就会给你出这个候选字，免得你再一个个的去选，是很麻烦的。再往下，
清空用户词并恢复默认词序。
清空用户词并恢复默认词序，这个呢，大家一般情况下不要去动它啊。你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输入习惯，如果你一清空，那么你的这个设之前的努力就都没有了啊。再往下，
导入通讯录词库，手动增加词，
没有了啊，词库就是这么多。
用户词库设置。
那么词库的下面是双拼方案设置。
双拼方案设置。
点击进入之后呢，你可以选择不同的双拼方案。那目前我们提供了搜狗双拼、自然码、智能双拼、微软双拼、拼音加加等等。那么最常用的呢？哎，这个呢就是微软双拼啊。再往下，
细胞词库设置。
细胞词库设置。
中文输入联想开关。细胞词库。
我们看一下。
词库汇总列表界面。网络已下载词库。
这里呢有网络词库，有已下载词库啊。那么这个。
细胞词库分类界面。
网络词库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网络当中来下载词库啊，以下载词库呢就可以管理我们已经下载好的词库啊。再往下，
中文输入联想开关，
它默认呢是开启的，点击之后可以把它关闭掉。这个中文输入联想开关是干什么的呢？我们在进行中文输入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打完了一个字，也选好了，也上屏了，结果它还会给你出现其他的候选字，这是为什么？这就是你打开了中文联想开关，它会根据你输入的上面输入的内容来自动联想你下面还想输入什么东西啊。这个呢其实用习惯了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功能啊。那我呢就习惯把它打开。再往下，
一键恢复所有个性化设置，
一键恢复所有个性化设置啊，这个呢顾名思义啊，就把你之前的设置全部都清空啊，回到最初的默认设置。这就是搜狗个性化的内容。我们返回来，在搜狗个性化设置下面呢有一个其他设置，我们点击来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
自动弹出输入法，
自动弹出输入法，它默认呢是开启，默认是开启的。那么这个东西它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说啊，我们在一些第三方应用的时候，如果遇到了输入框需要你打字的地方，输入法呢会自动打开让你输入。这个呢我们保持它的默认设置就可以了啊。
自动弹出输入法，固定键盘按键显示。
再往下是固定键盘按键显示，我们可以看一下。
固定键盘按键显示，
这个呢
已隐藏，
它是用于显示这个我们固定键盘上面的一些功能键的设置的。我们在输入文字的时候啊，尤其是用键盘固定键盘的方式输入文字的时候，那么大家知道它除了有数字字母以外，它还有一些功能键，比如向左键、向右键啊、删除键、空格键等等。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这些按键干扰到你打字了，你可以把它关闭掉。我们看一下，点击进来之后用手指触摸屏幕，从最上方往下，第一个是删除键，它默认呢是已隐藏。为什么隐藏呢？因为我们的点名输入法在默认情况下它有一个手势可以删除啊，就是左滑。这个呢我们在后面的输入法当中呢，不是输入法设置啊，是点名输入法当中呢是有讲到的。然后我们再往下，
空格键
啊，
回车键，左移右移键，
左移右移
和微信表情按钮已显示，
还有表情按钮，
删除键
啊，
已隐藏，
这些呢它都是可以显示隐藏的。怎么设置呢？比如说这个删除键，我们要显示它现在是已隐藏的，对不对？我们要显示它，我们就直接双击，
已显示删除键，
就已显示了，再次双击，
已隐藏删除键，
就已隐藏了。那么我们看一下其他的键它都有什么作用呢？
空格键。
空格键这个不用说了，就是输入空格符的，对不对？再往下，
回车键。
回车键啊，是输入回车符的。当然在有些时候你也可以按回车键来执行确认操作，比如按回车键发送消息。再往下，
左移右移键，一显示。
左移右移键在键盘的上方呢，它有个左移右移，我们可以用它来选择候选字，也可以用它呢在我们已经输入的文字当中进行移动。那么它呢目前是显示的，我们一点击它就会把它隐藏，再次点击就显示了。再往下， QQ 和微信表情按钮，这个呢就是说当我们在 QQ 和微信里面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打字想输入表情，那么我们的点名输入法键盘上方呢它会有一个表情按钮，你点击进去之后呢就可以输入表情啊，选择表情来输入。这个呢它默认是显示的、
啊、
那么我们点击之后可以让它隐藏，隐藏之后呢你在 QQ 和微信打字的时候就看不到这个表情按钮了啊。这就是啊这个固定键盘按键设置。我们返回，然后再往下，
固定键盘候选字选择模式
是
左右触摸选择。
固定键盘候选字选择模式，它默认的是左右触摸选择，其实就是我们最早的方式。你呢等于说可以通过向左或向右拖动的方式来进行选择，那么我们可以点击它
为左滑右滑选择，
可以切换为左滑右滑选择。切换为左滑右滑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用快速左滑和快速右滑来选字。但这里呢就会有一个问题，当我们把它切换到左滑右滑的时候呢，收起键盘怎么办呢？收起键盘我们原来使用的是右滑，而当我们把它设置为左滑右滑选字的时候呢，收起键盘你就可以通过双击屏幕来收起键盘啊。继续，
触摸选候选字时手指移动间距小间距，
这个触摸候选字时手指移动间距啊，小间距，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点名输入法默认的设置当中，选择候选字我们刚才说过了，是通过拖动的方式来选字的，对不对？那么你拖动多远选一个字呢？啊，这个间距是多大呢？那么它默认是小，我们点击进来之后呢可以把
选
择成
特小间距、
特小、
小间距、
小、
中间距、
中、
大间距、
大、
特大间距，
还有特大啊。
小间距
那默认呢我们设置为小间距就可以了啊。
触摸选候选字时手指移动间距，
再往下
自动弹出输入法
啊，没有了啊，就是自动弹出输入法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这个界面了。那么这就是点名输入法啊，点名设置输入法设置的全部内容。OK， 那么今天这一讲咱们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讲再见。